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三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好，这里讲到说写给你们是第二封信，那一般想当然第一封信就是彼得前书哈，不过也有人说可能还有别的书信，因为彼得前书里面提醒的成分好像不是像彼得后书这么多，彼得前书里面很多也是安慰鼓励说明的哈，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提醒啊，写信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有的时候像保罗写的书信，甚至像这个书信里面有的是强调教义，有的是强调生活中的一些法则，那这里呢我们或者在彼得后书里面我们总看到有异端在那里在搅扰教会，那么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所以忘记了上帝，忘记了真道，所以要提醒，然后激发你们诚实的心，是不是也表示有一些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对主的诚实也被这些异端影响了。各位，对主的诚实啊，我想是包括我们真诚的信心了。对主的诚实并不是说我答应这个月奉献多少钱没给多少钱，而是一种在神面前赤露敞开，完全相信他，而且把自己的心意总是沉迷在主的面前。我们希望我们对主有这个诚实的信心啊。第二节，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诚实的心提醒你们啊，这里我们看到了要记得神的话，哼，这我们也很难想象，要叫你诚实就是要记得主的话啊，主的话帮助我们。这里他把圣先知还有后面使徒所传给你们的连在一起，这有相同的意思，就是在旧约和新约，先知和使徒他们都是传讲上帝话语的人，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从这里来看，可能就是在彼得后书里那个他写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忘记这些教训了，有些人开始有一些新的异端了，有些人不尊重神所借着先知和使徒所传给我们的，这里都是看到神的话语有他的权柄。那这当然也是历世历代，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时代所会碰到的困难，就是魔鬼要我们忘记上帝的话，魔鬼要我们在末后的时代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私欲，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哈，就增添很多的道理，也删去很多的道理。那我们一直我们求主记得，当然我们记得先知所说的预言，我们记得主救主的命令，我们记得使徒所传给我们的东西，不表示我们就真心的相信和遵行。我们需要不仅是记得，我们更需要相信，我们也需要有行为哈。真正的相信记得主的话一定会在生活中显出来的。好，这里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当然那是整个旧约圣经啦。那整个旧约圣经讲的基本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嘛。包括在出埃及记，包括创世纪，包括任何一个甚至立位记里面看起来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通通都是在预言耶稣的事情。那预言耶稣又可以说预言两件事情，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所要做的事，一个是主耶稣第二次来所要做的事。在新约在旧约的预言里面，像马拉基书最后就讲到耶稣第二次来的那个预言哈。那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犹太人知道那些预言，像马太福音那些文士知道的，可是他们却没有去敬拜这个主，也没有跟随这个主，也没有相信这个主。那主的第二次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又会旧戏重演，教会没有好好的预备好迎接他？你要记得耶稣第一次来所做的一切的事，也要记得耶稣第二次来所要做的审判，也要记得在这第一次和第二次中间，也就是我们的活在末世的人，我们如何持守我们的信仰，持守我们的正直善良。所以再一次纪念圣先知所预先说的，并不是只是主的第一次来，也包括主的第二次来，也并不是只是我们记得一些东西，考察一些东西，而是在我们生活中有良善的行为哈。那他这里把主救主的命令和使徒传给你们的也连在一起。我们主耶稣自己没有写一本书，我们主耶稣的言行和有他言行的意义都是使徒圣灵感动使徒所写的哈。那虽然马太和路加不是使徒，但是有使徒的权柄，被使徒认可。那这里面他特别用主救主的命令，那我们当然知道主救主，单单是救主这个字就不是单是命令了，不单是律法了，也是福音啊。你要记得主救我们的这个福音，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对那个故意悖逆的人，在讲道的时候，在写信的时候，包括彼得后书这里，也就特别提醒律法的那个层面。我们也需要提醒救主的命令。这个救主的命令呢，我们从底下可以看到，就是在第十一节讲哈，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临到。我们求主帮助，不要忘记了啊，不要忘记主给我们的命令。这主救主给我们的命令也包括大使命啊，也包括从我们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讲起来的每一个，那里面我都是要我们听了信了遵行了。那里面有赦免我们的话，有赦免我们拯救我们的作为，也有我们这些蒙恩被赦免被拯救以后该去遵行的话啊，这个都不要忘记。在这里他特别提醒，虽然他救我们，虽然他赦免我们，但他希望我们过一个何等圣洁的生活。然后这个是借着使徒传给我们的，当使徒所传的话是圣灵默示的时候，那个权柄就跟上帝说的是一样。好，那我们生活中，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我们信仰里面我们记得，但是那么多东西最要被记得的，最要被提醒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因信称义，或者是其他的每一个教义也都是互相关联的。在这里特别我想他要讲到主会再来，第三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的。末世一般来讲，就是主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中间都叫末世啊。当然越接近主的第二次来越是末世啊，就是主做奇妙工作的事情，就是我们应当要悔改归向上帝的世代啊。也是末世，也常常是神的恩典和宽容越多，人的悖逆也越多的。末世呢，就有一些人讥诮。讥诮的理由，讥诮就轻看上帝的话，或者轻看上帝的应许，甚至讽刺否定。他为什么会讥诮？各位，每一个把圣经的教训、把圣经的话、把福音打折扣的，我觉得恐怕很难说是因为理性啊，因为怎么样，常常都是因为道德的缘故。我们不希望有个审判主，因为我们自己的道德不好；我们不希望有个鉴察我们主，我们自己道德不好；甚至我们不希望有个救主，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道德很好，不需要他。这都是道德上的骄傲、自大或者堕落。那讥诮和异端的产生，不是纯理智的问题。神学家常常讲，讥诮或者异端的产生，常常是我们的心先有了偏斜。你有了什么原因使你 怀疑圣经是神的话？有了什么原因使你怀疑耶稣是不是从死里复活？是什么原因使你不相信主会再来？啊，你说啊，我看达文西密码啊，我看了读了一点这个新派学者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些圣经记载的不太可靠。可能很多人是这样影响，不过走偏差还是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就是私欲。不要让这些我的纵欲被人被定罪，我希望尽量的我可以放纵自己。那主要灵的应许在哪里呢？为什么有人要放纵自己的私欲就会否认主要降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主要降临是干嘛？是要审判呢，是要分辨绵羊山羊啊，是要对那些始终不肯悔改的人进行毁灭，一举毁灭的审判。那既然人不想悔改，既然人不想归向主，于是他们就说主不会降临的，这应许不会实现的。当然也可能有另外一方面啊，不过这里从私欲来讲不可能。也有人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活得这么辛苦，主说会，起码我们在初代教会，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大家都是盼望主马上会再降临的。其实我们今天还是，虽然等了2000年，但我们一样，我们是盼望主今天随时就会降临的。我们有这样盼望，就是不管时间是2000年还是2秒钟，我们都是预备他再来的。但是有可能有人太生活很辛苦，碰到逼迫，碰到艰难，没有看到主的拯救，没有看到主来替我们伸冤，他可能也会说。不过这个理由从经文来看比较少，比较蹊跷他降临的应许是因为他有私欲。然后他说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的时候是一样的，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什么改变的。这世界根本是这个列祖，可以说旧约的列祖，也可以说是主耶稣，也有解经家说是主耶稣时代的那些使徒，有些已经殉道了，像斯提凡这些人，这个什么事都没有改变啊，也没有看到恶人受处罚，也没有看到教会被祝福，都一样。这一点我们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听到这样的话吗？还要祷告吗？求了半天还是一样。那这个当然是信心不够了，但是这也是一种就是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肉体胜过了我们的信心。3章5节，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上帝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这里当然在讲一种异端来，我们不大知道是什么异端哈，就是他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所以这不是异教徒，因为他把耶稣称为是主啊，所以是一个，有人说是早期的什么诺斯底主义，这些我不知道。反正他们不希望主降临来审判，我也说过，也可能不希望主，也觉得主没有降临来赏赐，来报答，所以他们说没有。那没有的理由呢？这个倒跟有一些无神论的天文学家看法很近，就是没有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一直都没有变。有些天文学家比这还强烈，有一些天文学家最怕包括什么大爆炸这些理论哈，因为任何一个这个宇宙有个开始都暗示的好像有个创造，他们不喜欢接受这个观点。所以有人说这个宇宙应该是永远一样的，那这里没有说永远有这个宇宙永远一样，而是说这个从列祖睡了到现在都没有改变。那这些人因为表面上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是明知故犯。第5节，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上帝的命有了天，他们忘记这个世界是上帝的命令创造的，不是永恒的，也不是自然产生的，就是上帝的命令而有的。如果上帝的命令有一个天，有一个开始的创造，上帝的命令也有一个结束啊，那个是在第10节哈。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开始有结束，然后有新天新地哈。只有神是永恒的，整个宇宙是有限的哈。 提醒这些人，上帝在创造后面继续的管理，管理后面的审判。这里比较没有讲到拯救，不过应该也有暗示那个拯救，因为他讲到水嘛，水洪水的灭，我们也想到挪亚方舟的拯救哈。就是上帝一直在管，上帝并没有不再管这个世界哈。天是上帝的命而有，然后下面这个，如果你要用地质学来讲或地理学来讲，可能说这是不合科学的说法哈。但是圣经并不是用地质学、地理学来描述。他说：“从水而出，借水而成。也就是说，我记得在20世纪初有一个理论，就是所有东西从水里开始的哈，包括土地哈。那这里根本不是在谈这个事情，这个里是在用圣经上的话讲上帝创造的过程哈。在创世纪第1章第9节哈。”就是创造的第三天，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注意啊，第一天是把，如果我们用分来讲的话，第一天是把光暗分开，第二天是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就创造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分别。第三天呢有比较复杂一点，但有一个部分是把地和水分开，原来好像水淹盖这个地面的，那么现在呢水要聚在一起。我不大知道，如果我们真的从科学来讲，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原来整个的地球上都有薄薄的一层水，然后有点像沼泽地带一样，然后神使它们聚在一处，或者有的时候有些地方有高山，有些地方有低谷，那当然最深的地方就是有大海了哈，就是原来都是水淹盖的，然后水聚在一处。那就地质学的发展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不过上帝这样描述他把水和地分开，这没有什么不合科学的哈。这里就在讲到说，先有天，上帝命令要有天就有天，然后呢要有水就有水，然后要有水和地。那么我们不大能说地是从水出来的，但从创世纪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说是水是先淹盖地面的。这里讲到上帝的创造，可是下一节呢又把水跟上帝的审判连在一起哈。第6节，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你看第5节讲的是创造从水而出的地，第6节讲是就是挪亚方舟的事情，整个世界被洪水淹没哈。哎，这很稀奇啊，那个创造跟审判的部分呢也很相似。怎么样创造跟审判部分很相似？创造是在第三天的时候，第一个步骤是把水和地分开，然后灭亡的时候是让水又重新的淹盖地面，然后等到灭亡审判结束了，在创世纪第8章第3节哈，水从地上渐退，水又退下去了，就水又聚在一个地方，地是地，水是水，或者海是海，陆是陆哈。那他讲到说，神曾经在挪亚的时候，曾经在挪亚更前的时候创造，是这位神创造的，他把创造跟审判连得非常近，表示都是一位神在做的事情。然后世界被水淹没了，那其实重点在第3点，就是将来还会有一个审判，也是出自上帝的命令。第7节，但现在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啊。这是整个说主再来的审判跟挪亚时代的审判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有一样的地方啊，耶稣讲过人子再来的时候跟挪亚日子是一样的，也讲过这个，就是当时的状况是这样，也讲到神在一直在宽容容忍，也一直在给机会，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就是给人机会的，那今天神也一直在给机会，那不过给机会的时候常常就让那个不敬虔的人讥诮，让不敬虔人继续在犯罪，不把那个机会当作悔改，把机会当作单言。 那现在呢，天地都凭着那命存留，凭着那个命啊，就是可以用希伯来书第一章讲的，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算是 providence 护理啊，就整个宇宙在进行，堕落的宇宙在进行，是因为上帝的命令。其实他还是在跟这些异端或者是跟这些彼得后书读者讲，上帝没有不在管事，上帝从创造开始一直到今天他都在管事，他的命令让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虽然有这么多罪恶还存在。这也像罗马书第三章那里讲的，神宽容，那个宽容不是说就拯救，宽容也不是说就有审判，宽容就是还没有审判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审判，也没有完全的那个拯救，那么有的时候有点小小的审判，也一直借着福音给人机会啊。现在时代一直是这样，是这个天地借着这个命存留哈。那在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讲，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成，他的命令叫这个世界有，他的命令也叫这个世界无，他的命令也会审判，也会拯救。好，还是那句话，就是神在管这个世界。那至于说诗篇二十四篇和三十六篇都有讲到说神把地安在水上，那个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就是说神的命令让这个世界有条不紊的在进行。存留不是一直存留下去的，到不敬虔的人，也就是说不敬畏上帝人，不信靠上帝人，一直给你机会你不悔改，那么有一天就是审判。这个审判呢就跟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审判不一样了，这审判就是会带来沉沦的，就是永远的沉沦了。我们平常生活里的审判或者恩典都还是有个盼望，就是你悔改了就有机会，到那个时候就用火焚烧了。好，他们忘记，他们故意忘记上帝的创造，他们也故意忘记，显然在旧约新约里面也都有很多上帝的命令在管，他们也故意忘记上帝现在在管，可是很多时候好像是不带管，是宽容的时候，是在等候你啊，等候你悔改哈，而且赐下恩典。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